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主日平安。只要我们还可以在地上一起同心的敬拜神，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问候的时候，表示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时间，在地上这段时间，我们还有功课要学，还有空间可以成长，我们还有很多工要服侍要做的。那我们继续我们上次的这个健康的肢体生活第三课的饶恕的第二部分，我们谈完的饶恕之一，就是我们基本上的重点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说的，并要以恩慈相待，纯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上面的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我们就提到到底基督是怎么饶恕我们的，那么他为我们付出的代价，为我们代赔了。而且呢，这个饶恕呢本身呢之后呢就不再被纪念了。最让我感恩的是，当我被主饶恕之后，我成长中呢不会再欠债了。当然有时候如果有一些跟神过不去的地方，那我们就有一条路，就是到神的面前跟他认错，跟他承认我们的罪，然后马上他就饶恕我们，我们马上可以再次的归回正轨。所以呢我说呢，当我们经历了主的饶恕之后，是一个更新，是一个医治，也是一个让我们成长健康的成长的这样的一条道路。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二部分谈到饶恕的时候呢，我们接着上次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在回答彼得的这个70个7次的饶恕之后的这个比喻的最后的那个结论，我们从这里开始哈。那耶稣就把这个比喻呢讲给门徒们听，看到呢，我们就看到说耶稣讲的饶恕跟我们人在思考的饶恕实在是差别很大，不再欠多少，不再几次，饶恕就是饶恕。那所以呢在后面呢这个18章，马太福音18章是讲到这个比喻哈。18章35节耶稣做了一个好像一个小结论一样，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如果我们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或姐妹，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祷文里面也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里面前面谈到神的名，谈到神的国，神的旨意哈，然后马上就谈到我们的需要，他说我们要为我们的需要求。那么这个我们的需要有三样很清楚的，一个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靠着神，我们是让我们的天父来提供给我们的，我们靠着他。第二个是免我们的债。第三个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的时候，你想这三样对我们切身的每一天的需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我想我们都会承认说，当耶稣教导我跟天父这样求的时候，表示这三件事情对我很重要，而且我会去求一定是对我很好的事情。第一个是我的喂养，我让我的需要不管是身心灵的喂养，让我得饱足。第二个就好像要排你的毒气一样，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人的债。当我刚才提过了哈，当我们发现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或我们有不顺服圣灵的时候，马上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跟他说，求你免我的债，我欠的，求你再次饶恕我。但是他有一个前面的前提，就是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你向父神祈求饶恕你，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会求神说，你饶恕我，让我跟你之间没有阻隔，让圣灵来光照我。 可是我们有一个大前提敢这样祷告，就是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所以这三样是我们切身为自己的好处来求的，表示这个饶恕别人是我们每一天要去实践的，而且呢是必要的，是绝对的。在这里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或你的姐妹，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要跟你承认，我要跟你表白，饶恕对每一个人，不管是我，不管是你，不管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容易的。因为它不是表面的工作，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式，怎么样做就会怎么样一个结果，它是从心里面。当神看我们有没有免人的债，有没有饶恕人的时候，是看我们的心，不是我的表态，不是我的外面的一个人家看得到的一个表情，或者人家看得到的表面的工作。耶稣说，如果你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刚才我提到，当我们跟父神求这个饮食的时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让我们吃得饱，让我们有足够的这各方面的需要。来到这个饶恕的时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好像排毒一样，把我们不好的要把它排出去。希伯来书第12章那里提到说，有的人失去了神的恩，就好像毒根蔓延出来一样，好像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有毒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使我们的里面积存很多的毒素，以至于它会出来影响到四周围的人。等一下我再举一个例子让你知道，说一个被伤害被亏欠而不饶恕的人，到后来他自己怎么样被这个事情来影响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饶恕是有难处的，因为是从心里面饶恕，神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放下了。饶恕是说，不管怎么样，我已经不再跟你要债了，你不欠我了，就这样子算了。每一次我碰到你的时候，我不会把你当那个欠债的人了，我心里面是不再记这笔债了。等于说你心里面就没有这个记住这个债的一个重担。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想法，我愿意饶恕，可是要对方来跟我道歉，要对方来跟我认错，那我就愿意饶恕，好像让我放可以舒下这口气，咽下这口气，对方要知道错才配得我饶恕。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心里面的毒素，你这个心里面的重担可能就更难。因为对方能不能知错，你不能把握。那对方即使知错，要不要他能不能跟你认错，你也不能勉强他。如果说你这样才要饶恕的话，那你会把这个饶恕跟自己更过不去。是的，饶恕，从心里面饶恕是很难。为什么难呢？如果是从心里面饶恕，那么它的难处当然也是在心里面。那我举出了几点，或许还有别的哈。我如果有想到，我等一下再补充。第一个，我们的讲义上面有提到，为什么饶恕的难处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难？第一个，你心里面有一种争竞的心态，好像当你被对方戳了一下，伤害了，或被对方得罪的时候，你感觉你是输了，好像那个伤害你的是占上风，你是输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怎么样，我就是要记得你这一笔债。 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争竞的心，感觉我是那个被你欺压的那个对象，好像一个受难者一样，好像我输了。然后呢，用这个记住你所欠我的来表示，你以为我那么软弱吗？你以为我那么怕你吗？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你给我记着。在这里箴言诗八章十九节提到，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当两个人有怨的时候，你想去做中间人让他们和好，他都比取那个一个城还要难啊！你要攻下那个城比那个还要难，因为他们的心的问题。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它就好像关起来一样，而且它的那个墙是很坚固的，外面的墙你可以用东西来破坏，你可以用你的武力来攻取，可是里面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那个硬度可不是那么容易软化的。所以那个争竞的心，我不服输，你以为我输你吗？啊，比如说有人在学校被欺负或者是被打了，那他那天呢没有打赢，那回去呢，他以一个被欺负的一个心态，但是呢存着说你给我记着，意思是说我会把这一口气再扳回来。第二个，我们有一种心怀不平的心，那么这种心怀不平的心呢，就是用我们里面的一个秤子的，好像一个天平哈，有我们里面有一个秤子哈，那我们用这个秤子来称对方的行为的时候，它实在是让你觉得是非常亏欠的，所以呢，因为他的亏欠，就使你的心对他有意见，就有不平了。有时候其实不是对，也不只是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有时候我们对一个社会现象，有或者是一个别人的事情，好像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不公平，我们会站出来说话，我们会因为别人的一些你认为不公平的事情，会搅起你心里面的不平。这个就是这里在讲的。那其实呢，当你心里面有怀不平的时候，你累积累积累积到后来，圣经上说这个诗篇三十七篇，如果你整个大篇幅去看的话哈，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不要心怀不平，以至于怎么样发怒，后面呢以至于作恶，等于说这个不平会让你里面存着一种毒，毒害你的心，以至于你的行为，你做出你失控的，或者是你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当一个人很容易心怀不平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站在一个审判官的一个位置，一个立场，用他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缺多少，别人欠多少，这个事情多么的不合理。这是一种情绪。那圣经很清楚的，诗篇第三十七篇很清楚，一看就告诉你说，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特别是那作恶的人又飞黄腾达的时候，那你就更受不了了。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有这种不平呢？一来，你的不平不会带来任何问题的解决；二来，如果外面的不平，或者是事情的不平，或人跟人之间的不平，哈，那你用这种心里面怀不平来对待的时候，能帮助那个情况吗？ 心怀不平的时候，表示说我要来裁决。那圣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自己讲的，意思是说，深渊的事情交给神，跟你无关。因为一来你不是这个正义公义的标准，因为我们会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对方欠多少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不客观了，已经没有怜悯了。因为上这个以弗所说存怜悯的心啊，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根本就没有责任去为什么不平。我们可以去做公平的事情，我们可以去示范公平的事情，但是我们不需要对那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得过我们的神是主持公义，他本身就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神，而且他答应你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其实这个报应本身也包含着，如果你让他深渊的话，他会很公平的对待你。所以刚才提到说，争竞是一个你自我很大，心怀不平是把自己站在一个审判官的立场来看事情，以至于搅扰你的内心，让你生气而产生行为。第三个，这里提到心无恩感。那我们常常说到，常常说到就是这个饶恕人跟被神的饶恕是一个事情的两端，就它是同时等对的，就是好像我请你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人的债，它是必须是两个是一起，就一个在一个水平上面一起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恩感，就是你没有领受过神的恩典那种美善的话，当然你的心里面绝对不会有恩慈。很明显的，饶恕人不容易，饶恕人需要有一种心，就是怜悯的心。那么这种怜悯的心呢，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我们生来的罪性里面是什么？我要争取，尽量争取我要的，我的就是我的。我们从小孩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生下来的特性，那个心的特性是你要给我，而不是我要给你，就是自我，就自我，所以会吵会抢，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怜悯的心呢，如果你没有一个被怜悯的经验，没有那种受恩的一个经验，你的心就会存着是一个我就是那种很坚固很硬的，刚才说像一个城一样那么硬的，那么刚硬。特别是我们如果有受伤的时候，我们那个防卫的心就会出来，当一个人在防卫的时候，他就更硬了，就好像一个墙就筑出来了，就在你跟那个对方的之间就有一堵墙在那里了。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真的是很难有怜悯的心，以至于你不能饶恕的时候，我不是说对方是对的哈，请记得我上次有提到，饶恕并不代表说对方就算他没有犯错，不是这样子，他是犯了错，他是得罪了你。如果确实有时候我们的受伤害是我们的敏感哈，我们有误解，那我们就去搞清楚就好了。但是这个伤害如果是一个确实是你被欺负了，你被欠了债，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我应该要饶恕对我比较好，而且是神要我们饶恕，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心里面没有怜悯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是你心里面没有曾经真的领受过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美善的，神的恩典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本来不配，我们是很应该是要很自卑的， 可是呢，神却这么没有条件的来爱我，来接纳我，来饶恕我。事实上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时候，在讲到这个被欠一千万的这个王，就像我们的父神一样，我们欠他太多了，有意的无意的，有时候是无知的，那有时候呢是明明知道，可是我们还是不当一回事。这一些就像儿女背逆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如果你没有领受到神是怎么样来赦免我这个罪人，赦免我的债，那我没有办法勉强我自己有那种怜悯的心。意思是说，其实怜悯的心是有一个被感化，而且呢被灌注进来，就把那个怜悯的那个因素呢灌注进来，让你知道怎么怜悯。你需要一个榜样，而且你需要真的亲身感受到那个怜悯的心，你被怜悯的时候那个恩有多大。所以如果我们是心无恩感的话，那难怪对我们是难上加难。在这里诗篇第25篇第7节，诗篇的作者这样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认识到我是这么的一个离神要我成为的那个人的标准离太远了，我没有能力，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做神的儿女，但是他今天呢借着赦免我，然后让我成为他的儿女，没有条件的来接纳我的时候，那即使他不纪念，我们想到我从幼年开始过去的现在的，有时候还会或许不是故意，可是还会有意无意的还会得罪神，让圣灵担忧，让神心里面不喜悦的，他说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常常提到这两个字，纪念。纪念就是看在你的什么的上面的份上，就是想到你，然后呢有一个看在你是他的儿女的份上，还是他跟我们的约定的份上。因为他说你只要免人的债，我就免你的债。好，神纪念某一个人，神纪念他对我们，他跟我们的一个约定，一个盟约。神纪念等于说他在盯着你这个人，而且你的身上有一种印记，有一种记号，让他一定要对你施恩。什么记号？那个就是你免了人的债。所以不管是你的争竞性很强，好，就是不服输，或者是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心怀不平，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尝过神的那种美善的恩的那种恩感，我们心里是很难饶恕的。那如果你心里面有恼怒，如果有恼怒的话，这个也是很难，存着恼怒恼恨。我们看到我举的例子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五节提到这个该隐跟亚伯，他们从父亲知道说有一位神，虽然我们现在跟他中间有隔阂，可是这一位神呢是创造者，我们出于他，我们也要依靠他，那这个隔阂要用献祭来跟他承认我们心里面愿意谦卑来尊崇他。那么他们就从父母亲特别是从亚当学到献祭。结果 在这个弟弟亚伯他献的时候呢，诶，神悦纳了，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悦纳了。可是没有想到该隐所献的神没有悦纳，那这个时候该隐就发怒变了脸色。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哈，结果他怎么样？他杀了他的弟弟。其实用逻辑性来想，你怎么都会想不通，神没有悦纳他的祭物，他就去杀那个被神悦纳的弟弟。一来他还是弟弟，二来又不是弟弟去犯他，是神没有悦纳。所以就神就问他一个很逻辑的、很合逻辑的一个问题哈。如果你献的合乎我的标准，我当然悦纳。那如果你献的不是我要的，根本就起不了任何赎罪的作用，或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作用，那我不悦纳。这个很合理啊，而且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呢？你要献祭的对象是我神自己哈，然后呢，你是尊神为大，可是当他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悦纳你的这个祭祀的时候，你这样生气合理吗？其实神还想劝他，在他还没有杀这个弟弟以前，还想劝他，要给他警告，给他一个一个挽回。可是呢，因为他里面已经发怒生气了。同样的另外一个例子，就像扫罗跟大卫。扫罗对于大卫是从别人赞美大卫杀人万万，里面还提到扫罗杀人千千，从这里面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恨。从此以后他心里面就怕大卫去代替他做王，然后呢，也因为大卫各方面都那么好，都那么被别人喜悦，他那个里面呢，除了害怕以外呢，他对他恼恨啊。所以我说，当我们心存恼恨的时候，通常你那个恼恨本身的原因都是没有道理的。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事情有委屈，事情有一些被不理解，或者是被误解，或者是被伤害，我们是要去面对，我们是要去解决。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你存了一种恨，等于是你把你的心里面填满了火药，这些火药呢，等到填到一个地步，你里面的热气够热了，一个小火一点起来就不可收拾，以至于我们看到这个该隐他杀了他的弟弟。所以我提到这四种心，就是让我们觉得饶恕人很难的心。其实我总观来讲，这种心很难饶恕的心，就是以我为主，以我为大，是一个骄傲的心。圣经上形容扫罗哈，从骄傲的心呢，几乎就变成马上像箴言讲的狂心，就失控了，你本身就会失控。所以神知道这个对我们不好，耶稣说你祷告，我们要祷告，每一天跟神去清理我们心里面跟他之间的隔阂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得罪他的啊，免我的债，你光照我啊，我今天说了一句话，或者我跟你立志的事情我没有做，跟神去讲。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就像我也免了人的债，这个代表说在我的生活里面曾常常会被欠债，有意无意的，可是呢，我需要每天来清理我心里面，让它保持一个干净度，以至于不会有这些污秽 有毒性的，我们讲苦毒积存在里面，使我犯罪，使我生气，使我犯罪。所以我想耶稣知道饶恕是很难的，所以他说你要从心里饶恕，意思是说从心里去处理。神今天救我们，不就是要帮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吗？有时候借着这一些，使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这一些，不管是增进的心，心怀不平的心，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恩感的心，有恼恨的心，当我们凸显这些问题出来，就是要清理我们，成为一个神的跟神儿女相配合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有神的性情啊。那这个难怎么办？好不好？我们一起回到十字架上面，神的工作。其实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处。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不到任何有饶恕的这种榜样。约瑟饶恕他的弟兄，因为他知道神在做主，他尊主为大，他跟神很亲近。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旧约有要求说你要饶恕人，所以耶稣才说古人怎么讲，要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来到这个时候，耶稣他把神的这个赦罪的恩典救恩已经带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从心里面饶恕。那我们回到十字架上看来，再一次纪念或者是缅怀一下耶稣的工作。你已经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二大项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赦免有一个经节，主要经节哈，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一句话原来的这种意思呢，我这样讲可能会比较清楚哈，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怜悯的话，你审判的时候，受审判的时候，你也不会蒙怜悯，你不会期待那个审判你的这个审判官用怜悯来恩待你。不怜悯人的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十字架上的一个主耶稣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坦然的站在父神的施恩座前跟他祈求。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不用面对审判，因为我们已经蒙了赦免。我们看一下，在十字架上面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耶稣为我们求恩。你想想看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首先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就那些在下面看热闹恨他入骨把他钉十字架的这些人，这些人呢几乎就是等同我们所有的人类的里面的污秽敌对，或者是嫉妒也好，或者是恨也好，各种我们里面的罪哈，全部在这个时候在神的眼中都担在耶稣他儿子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神对于这个耶稣基督所担的这些罪呢，让他不堪入眼。耶稣就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神是不能跟罪靠近的。可是耶稣的第一句话就为了这些下面伤害他侮辱他的这些人，甚至是离弃他，所有的门徒就只剩下一个约翰在那里的人跟神求恩。那么在他能够跟神求恩之前，我们回想一下，他曾经跟他的门徒守了逾越节的晚餐。我说过了，不晓得在哪一个主里面说过， 逾越节的晚餐本来是家人守的，现在耶稣把这十二个门徒，一个是要出卖他的，快要出卖他，一个是要快要否认他的，还有一个是还不信的，多马还不信，对不对？因为他说我要死要复活，他是不信的。还有几个到时候是逃兵的，这几个他把他看成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请你把他拉回到那个在那个逾越节的晚宴上面，那个上面的晚餐上面，最后的晚餐上面，而且他还以一个奴隶，一个最卑贱的仆人的身份帮他们洗脚。所以当他跟神求恩的时候，他已经饶恕了他们。我可以这样确切的说，对于这些将要出卖他，将要否认他，将要逃掉的这些所有耶稣心里一清二楚的这些门徒，他把他拉拢在一起，看为是他亲爱的家人。所以当他一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当然就已经是免了他们的债，所以他就跟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在这个时候，他在父神的眼中是承载所有人类的罪，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代替我们死，等于说他代替我们还这笔债，这笔债好大好大，全人类的债，那么在神的眼中是很污秽的。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可以那么大声的来跟神求恩？他有资格，因为他已经先免了他们的债。很明显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先免了这些，至少是这个十二个门徒，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还有一大群定他的人，还有一大群这些忤逆刚硬的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如何能够领受这种赦免的恩典呢？今天你能够大言不惭的在神面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凭什么？是凭着因为耶稣基督他先免了人的债，以至于神看着他的耶稣背负所有的人的软弱这个残缺，还有污秽，还有这些罪孽的时候，他可以赦免耶稣身上所代替的这些罪。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之所以被赦免，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示范。接下来，当主耶稣为我们求恩之后，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赦免带来什么？带来他可以施恩。旁边有两个强盗，可以说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性跟人心。一个是还在讥笑耶稣，你不是可以救人吗？你为什么自己不救人家救我们呢？已经死到临头还不掉泪。另外一个呢，他说，请你纪念我。他马上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悔改，然后他认定，他知道说，这个就是我最后的一个生机。他知道人是有永远的生命的，不是灭亡就是永生。他知道说，我死后不是就这样子了了。他求耶稣纪念他，结果耶稣怎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你把自己放在耶稣的位置，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我跟耶稣学的哈，我们学了基督了，那我们就是那个可以在神的面前免了人的债，然后还可以跟神求恩施恩给那欠我们的人的人。我们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因为我们已经向审判夸胜，我们不再有惧怕，而且所有我们那个赦免的恩典已经成全了我们这个人的灵魂里面的那个丰盛。接下来我们要去赦免人，神已经预备好，一方面你不用对审判害怕，一方面呢，你可以像耶稣一样，在那很痛苦，在那临死前还可以救一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像那个另外一个不认罪的那个强盗吗？都已经快要死了，嘴还那么硬，心还那么的狠吗？还讥笑耶稣？所以好不好，今天把我们再回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副景象，我们再回忆一下。因为耶稣成全了，耶稣赋予我们得胜的这个能力，胜过这些我们原来罪里面的，不管是增进也好，不管是自大也好，不管是没有恩也好，心怀不平或者恼恨，已经胜过这些。所以我们今天就像那一个在耶稣另外一旁，当他跟耶稣两个人断了气之后马上在一起的那个人，你想一想，你要成为哪一个人？怜悯是对着审判夸胜。而且呢，当耶稣说如果你不怜悯人，你就不被父饶恕，这件事情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的益处，就像跟你说你这样下去不行，对你不好一样，不是在要求我们，它不是一个律法，它不在十诫里面，但是耶稣说你要为这样求，我已经免了人的债，因为这样对我们这个人绝对有一个让我们丰盛健康的这样的益处，你不用再背重担，你自由了。至于那个人怎么样，你做你该做的，让神来主持公义。所以呢，第三项，我们今天的第三项，有一个金科玉律，唯有以善才能胜恶。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想不服输的人的话，那好不好，你挑战你自己，我要如何胜过这个跟对方的这个怨呢？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唯有以善才能胜恶。罗马书第12章21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现在不是在天堂，我们在地上，在世界上活着，到处都有恶要来考验你。一来，你不能跟恶人、罪人、亵慢人同伙，走同一条路，同样的心；二来，我们不能以恶来待恶人。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如果我们为恶所胜的话，就变成你跟他一样，就是本来你不是这样子的，本来是你被欺负的，你被亏欠的，到后来你跟他一样，一方面你欠了神，二方面呢，你变成那个会容易去欠人家的人。当你不尊主为大的时候，你不听他的话的时候，你心里面不会有喜乐，也不会有自由，你常常背着那个罪债，别人的欠你的债，你不会自由的，你里面存着很多乌烟瘴气苦毒。而且这一点是我要强调的，你这个人的特性会扭曲变形。我常常看到一些人因为过去被恶待，以至于他后来也学会恶待人。那他常常会跟我夸口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是很温和的， 我以前是不欺负人的，可是现在我才不被人欺负呢。意思是说他开始也跟那一个人一样要来欺负人。我看到很多人在不饶恕的情况下面，他背着这个别人的欠他的债的这个情况下面，那个苦毒使他这个人扭曲变形，他就失落了自己，他原来那个单纯的自己，原来那个很温和的自己，因为不饶恕人，因为不放下别人亏欠他的，以至于使他变成了跟那一个欺负人的特性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印证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以善才能胜恶。如果你以恶的话，有时候反而为恶所胜。所以最后这个以善胜恶，我有两句话来形容。一个是心里宽广，神人无间，没有闲，中间没有空间。你心里面呢，当你有能力去行善的时候，然后你心里面就开拓了，你重担就放下来了。之后呢，你跟神说，神啊，你饶恕我的时候，你会坦然的说，因为我也饶恕某某人，我也饶恕了那个情境。所以以善胜恶的话，就是说第一来你得胜了，二来你心里面所存的还是善。好，那现在呢有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有能力行善吗？上次我提到哈，神救我们造就我们是要让我们去行善，预备我们去行善，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种善，饶恕就是一种善行。那我们有能力可以行善吗？刚才我们从雅各书提到说，如果不存怜悯的话，就是会被不怜悯，因为不怜悯会被审判，所以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存怜悯的心，就是被向审判夸胜的那个篇章，主要是在讲信心。信心的对象不是自信，不是你觉得你可以，而是对神的相信。他在讲信心就要有行为，那你有这个对神有信心的时候，神说你要饶恕，然后呢他怜悯你，同样的你可以因着靠着他相信他，使你有能力。所以行善是靠神的信实，以神的信实为粮，靠着神来行善。在诗篇的37篇里面也有提到，我们要以神为乐，然后呢靠着他行善。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自己，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传了天国的这个福气，就是天国的这种人是有福气的。第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让我们跟我们自己说，父啊，我是有福的人，因为我因着你连续我，我就有连续的能力，而且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你面前跟你说，免我的债，赦免我做不好的地方，我继续的更新，继续的来殷勤努力，因为我已经免了人的债。再次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再次想到主耶稣是怎么样示范他的榜样，而且如果不是主耶稣的这种愿意免我们的债，以至于让神也免我们的债，这样的一个情境的话，我们今天根本就不用谈这一课了。我们自己都搞不好我们自己欠神的债了，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如今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福分是何等的大。那这个生活的这种实践，饶恕人的过犯，是神很重视的， 是耶稣他亲身力行，而且嘱咐我们为了我们的好处不能忽略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信心来相信神的话，认定只有这个话，只有这个顺服他的话语，我才能够通达，我才能够蒙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保罗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而且我们是从心里面来饶恕。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心里面存着他的话，一方面不得罪他，一方面能够有行出我们的行为，能够有能力啊。一方面我们靠他的光向前走，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心里面有力量来行出神要我们行的善行。神赐福我们。